我们在海外啊，就是常常会被问说，你在海外做这一切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底有没有意义，到底有没有价值，你在这里做这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实际上是不是有用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无数的问题。对，然后但是这种问题你知道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我既没有样本，对吧，我没有办法客观的用量化分析或者是定性的分析，我只能告诉你说我觉得有价值，但是我的价值的这个出发点，这个判断来自哪里呢？我就开始为了要 justify 我自己的选择，我就开始找答案。这本是我前几年非常爱看这个Philip Kuhn 中国大陆翻译成孔飞利，台湾翻译成孔富里的《华人在他乡》，也是他最后一本著作，就是讲这个中国，实际上是讲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历史的。他的名字非常有趣，你看叫 Chinese Among Others， 他就是在讲这个中国跟世界各个在世界各个地方的移民跟当地社群的这个关系。但是那个 Homeland 的那本书是我前两三个月看到，两个月以前看到以后，就是真的是，就是有一种我好像找到了所有的论据，就是它整个就是在讲，实际上中国的离散群体是怎么倒过来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形成的。然后而且有非常多的例证，其实他一讲你就会发现，对，我们其实没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妄自菲薄。就实际上整个 Modern China 的这个形成的过程跟移民，有非常就是在很多几次关键节点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它里边提出一个核心概念叫离散时刻，他是用这个，他把离散变成几个，就是他有一个对叫 diaspora moment， 就是离散时刻。我不详细讲了，他那个作者是一个历史学家，然后好像是 UCSC， 哎谢谢，好专业，对他真的，而且他非常非常好看，就是他是一个文笔非常优美，然后就看到以后，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在座的很多背景的朋友应该是蛮感动的一本书。然后那这几本其实都你会看到，我们不是就所谓的离散或者是这样一种生命状态，从来都不是，当然不是唯一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的漫长。然后另外想推荐一本这个王德威的主编的一本书叫华裔风，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翻译，但是 Sinophone 它其实就是讲的中文世界第一本华语语系文学读本，它其实是收集了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但你看这个书你就会发现，我们至少从中国大陆出发或者是台湾出发，你就会发现华语的文学文本的这个世界非常的庞大，像一个星系一样，但我们过去可能都只 focus 在其中的一两颗星星上。但如果你把整个星系展开，你看到马来西亚华人的作家，你看到香港，你看到台湾，看到中国大陆，看到藏族，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的这个文学文本，你会发现哇，大家的生命经验认同，然后文化体验如此的不同，但是大家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创作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祝福。然后到后面我会讲几个，我觉得我也是最近几年其实都花了蛮多时间在看他们，我很喜欢看回忆录，尤其是思想家跟艺术家的回忆录，政客的回忆录就不要看了，因为那就都是 PR 的这个文本。对，但是思想家跟艺术家你会假定，尤其是他们到人生的最后一本书，就基本上就是非常诚实的一个自我的 reflection 的话，其实是会给人很多启发的。我这里选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王庚武，我选了几个人其实都是出生在1930年，真的很我看完之后才意识到的。王庚武是出生在印尼，然后在马来西亚怡保长大，他家里是中国大陆，爸妈是中国大陆的，就他其实也是在马来西亚怡保的这个时候是他们家人迁移到怡保去，相当于避开战乱，然后原来觉得是一个中转站，一个过渡期，然后没想到一待就待了26年，就是然后就变成了就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然后所以王庚武整个的经历就是从马来西亚华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然后见证着马来亚跟新加坡，就是见证着这个新加坡独立，然后马来亚这个民族的形成，然后从马来西亚开始，然后再到伦敦，到剑桥，然后再到澳洲，然后再反正就是一路迁徙流离，就没有在某个地方待很长的时间。后来他也是香港回归之前，1986年就香港确定要主权移交，到1996年97之前一年，那十年香港大学的校长。然后他后来做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反正就是一直是非常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跟研究南洋这个概念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很感人的一本回忆录，他应该就写到了他澳洲，就是回他应该就写到他96年还是90年代初的这个经历，没有往下写。下一个是余英时，也是1930年。我一直觉得很好奇，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就是余英时跟王庚武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两个思想大家，而且他们同一年出生，但他们的轨迹完全不同。对，余英时是从中国大陆然后到香港，他也是非常的巧合。Anyway, 他当时本来在香港留学，然后要很快就要回到燕京学社了，他甚至已经坐了火车回香港，好像1950年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坐了火车回香港，然后那个车开到广东石龙站的时候突然坏了，就 就停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他就在那个四五个小时里说想一想，说我父亲在香港这个身体不好，我应该回去照顾他，然后就下车回香港了。然后就这一待就是中国大陆就天翻地覆，然后他也就再也没有回去。然后他就后面回去过很短暂的，但他就从此就是从香港到台湾到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王庚武就刚好是从马来西亚然后到这个英国到剑桥，然后到澳洲再到南洋，就他们都是一个，你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生命轨迹就是一个离散华人，但是不同的这个圈子的离散，但他们两个在自己的著作里很少提到对方，就从来没好像没有，这两个人好像没有任何交集，我也觉得很神奇。云石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去形容他自己对中国的情结，叫做乔军武啊，就是这个就是他当乔居士山，他引用一个很著名的很重要一个佛教的故事，他其实是引用胡适讲过的一个佛教的故事，就是在讲这个在这个吉陀山然后山中大火的时候，鹦鹉远远的看到了，然后就开始用自己的羽毛沾水去救火，就鹦鹉救火的这个故事，然后天神就跟他说你这个没有用，因为火太大了，你的羽毛就那么点水，然后鹦鹉就说当乔居士山不忍见耳。后来云石有很多次在各种他自己写的诗里还有他写的文章标题都一直在反复引用这个概念，就这个故事，就是当乔居士山不忍见耳，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对中国的放不下的这个情感。所以云石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他会觉得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就是我们也可以说哦，就是他可以活出他想要的中国，或者他可以在他所在的地方去重建一个文化跟学术的中国。段义孚是我最近一年开始读的一个人文地理学家，他是2022年去世的。我其实读他的时候才发现他也是1930年出生，他也很有意思。这本书强烈推荐，简体书，然后是在微信阅读上就可以看。他是他的一个很薄的小小的自传，他的自传跟前面两位大思想家很不一样，他不是一个那么学术性的学思历程，他真的是一个，就是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看一个小王子的。段义孚是一个人文地理学家，他说他自己对 nature out there 就是很有兴趣的，同时他对 human nature 他对这个叫什么，就是human nature 就是自己的心理世界的这个地理景观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对自己的心理活动从小到大所经验的外部世界的剧烈的变动给自己的内心风景带来的塑造跟影响是特别的细腻敏感，然后和准确的去刻画它的。我也是读他的书的时候找到了内心风景这个词之后，开始觉得很有用，好像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可以描述刚刚我们想了半天说的什么我是谁我在哪里的那个很抽象的状态。然后段义孚因为他自己也身世很传奇，他其实是好像是段祺瑞是他的叔祖父还是什么的，反正也是一个民国的名家之后，然后他父亲好像跟周恩来关系又很好等等等等，就反正小的时候他自己的形容就是他小的时候二十岁以前就已经经历过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大事了，然后他反而到了美国留学，然后后来就是在大学做老师之后就安静的在这个美国就是一待了几十年。他说他的生命是像从宇宙到炉台，他说一般人的生命都是从家里的炉台走向宇宙，他是反过来，他小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足够的这个离乱。对，但是他有一个小书对我当时开飞地的时候的启发很大。他说他有一本小书叫《空间与地方》，他就是在诠释地方这个概念。他就是说地方不是家，不是一个非要在某一个固定地方扎根的一个地方。他说难道一艘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个地方吗？难道母亲不是一个地方吧？一个可以被带走的文化不是地方吗？就像古典音乐对于乐迷来说它就是一个地方。所以对我来说，我在给飞地起名字的时候，在想象飞地这样一个概念，或者想象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个中文的小小的书店也好，社群空间也好，开到各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其实它是不是真的跟它的所谓的母体连接好像也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我们可以创造出这样的地方，如果就是它实际上是可以有更加被创造出来的更丰富的内涵的。下一位到了一个女性，就大家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有人看过嘛，看过的可以举下手，巨流河。对对，我觉得我以前小就是齐邦媛的《巨流河》刚刚出版的时候，尤其是出繁体版跟简体版的时候，还是中国大陆比较开放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还能出简体版，然后现在都很难想象了。然后那时候也是大陆跟台湾交流还蛮多的时候，所以他的书当时引起了很多的回响，最近刚刚去世又有一波回响这样。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没有特别清楚的意识到这是一个女性书写，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我当我看了前面这些男性书写，或者当我看了很多别的同时代的思想家或者是当事人的记述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巨流河》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纹理和材质。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叫做女性书写，这段是我写的，因为我没有 quote 它，这段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你会发现齐邦媛在那个大历史，就是他整个从在中国小的时候长大，躲过各种各样的空袭，然后 跟着学校一起迁移到西南，然后又撤退到台湾。你会发现他的所有的生命经验都是在后方的，他没有在前线的生命经验，他的精神也不是，从来都不是抗日救国。如果你要从一个社会运动或者是革命的角度去看他的人生，应该是非常保守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他的观念非常保守，就是他是一个基本上他最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弦歌不错，就是我要一直求学，我要一直求学，我这个精神，个人的成长跟精神是不能断的。然后但是他里边最动人的恰恰也就是这样，你很难想象经过了这么多年，一百年，将近一百年下来，有人还可以留下这样的一个文本，不是那个在前线的慷慨激昂的英雄式的或者是悲剧式的，而是这样一个女性。我后来在读了书之后，读了一下她的访谈，才发现她到台湾之后，她其实是一个在学问上很有天分和很有成绩的人，对，但是她到了台湾之后，她有很多次求学的机会，比如到美国留学或者是怎样怎样，她有机会成为一个云英石，她有机会成为一个王庚武，但是她都在最关键的时候，要么就是生小孩，要么就是家人需要她照顾，要么就是父亲病重，要么就是反正就是丈夫需要她，总之她就是都是在这些关卡的时候要去承担一个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女儿的这个责任，而且那个时候也看起来也很难反思或者是反抗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这也是她愿意承担的，所以她其实基本上所有的机会都是错过的。然后那到最后他是在，当然他在台湾依然有很好的这个学术上的表现，所以他的书是到80岁，整个人已经就是一生的责任都了了，儿女也长大了，然后老公也死了，然后爸妈也，我没有别的意思对，就是然后爸妈也去世了，然后他80岁搬进了养老村，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他就是一口气几年的时间就把巨流河全部写出来，他就说他有一种挣了好大一口气的这个心情。就是我后来回头看他的访谈的时候，才反过来觉得哇，好感动。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女性一整生一生其实都是在为他人服务，在这个乱世中要去 settle 一个平静的家，要去 settle 一个尽量安稳的家，然后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牺牲，然后最后用这个残余的这个时间把自己一生的经历讲出来，所以才真的那么好。就是最后留下来的非常少数的文本之一就是这个《巨流河》，这个是香港的文本。我觉得如果想要理解同一个时代的香港的发生了什么，其实《李宁回忆录》是一个特别值得去参考的。这差不多是同时代人，可能比余英时小个6岁，然后比齐邦媛小个10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李宁是他的特征是他是一个一直写时事评论的人，他也很神奇，他是写了60年时事评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写60年时事评论。他不是一个学者，他是个知识分子。然后我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在香港认识他，大概2017年吧，然后在他台北，他最后去世在台湾，在他去世之前我们也有很多相聚，我也去医院看过他，就是我是在他很晚近的时候开始读他以前写的东西。我没有很非常同意李宁的非常多的政治观点，但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真的那个一辈子写时事评论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他是每一周都要写专栏，每一周都要写社评，然后在苹果日报创刊的时候，他作为苹果日报的主笔快高副高层的时候，甚至每一天都要写。然后你因为正常人我们会觉得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写时评应该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人，对吧？对，你怎么可能呢，对吧？你怎么可能，你就是一直在产出。你但是他很妙，他真的读非常多书。他年轻的时候鲁迅对他影响很大，鲁迅是他一辈子最喜欢的作家，他真的读非常多书。而且因为他的出生的早，就经历过很多很多大时代，然后也做当年小年轻的时候作为记者采访过很多重要的人物，彭定康所有的这些人物他全部都采访过，所以他有很多的积累，然后这些积累让他在看今天的时局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通透的这个能力。然后另外他特别的开放，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时评永远都是最受年轻人喜欢的，这也很神奇。就是正常人就是比如说你写60年时评，你可以想象，大家想一想中国大陆背景的，对吧？现在还在写时评的，如果是30年前开始写，你们脑子里如果浮现一些名字，你们可能就觉得跟自己的距离已经很远了。但是李宁在每一个十年都是最受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追捧。这里边有好有坏啊，好的地方就是他非常开放，他就是永远都非常好奇的听去研究今天在发生什么，然后听年轻人，就是比如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我也很小，他从来不跟你讲道理，他从来不跟你讲他经历过什么，他都会问好多好多问题，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就是一直在问你问题，然后你就会跟他讲很多很多，他都听得很认真，就像一个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就觉得他像一个你的同龄人，甚至是你的学生，就是非常的谦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相信他的吸收这个资讯跟吸收新想法的能力很强。但另一方面也有人会说，那你就变色龙，对吧？你说明你的立场肯定一直在变。事实上他的立场也确实一直在变，他以前是个左派，然后他到这个他左派的意思，他其实也是跟中共地下党关系很密切的，然后到后来89之后就是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其实他在思想上做了，尤其是89之后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型，他变成了一个 右派，或者是就是他现在他在去世之前绝对是一个思想上亲右翼的这么一个状态，但他就是一直在变。但他问题是他很多很受人尊敬的原因就是他永远都非常的开放。他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他一直强调勇气这件事情。他跟我说过一次，他说勇气是一切品质的基础，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更大的勇气去忍受别人身上的痛。我都觉得这些话很简单啊，但你可以想很久。我因为我一开始会以为他会说思想，对吧，什么判断力，什么就是一些比较高级的东西，对，但是他说勇气，他就一直说勇气是你就是一个人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言行合一的人，对，所有的品质的基础。如果你缺少了那个东西，就会你再有思想，你可能也是一个可能为人做打手的事情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也因为他的勇气，他一直说自己活了一生都非常的失败，然后到最后他也是到台湾的最后两年，就是像跑马拉松一样，他用基本上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写出了这个厚厚的这本回忆录。他就是一个是知道自己已经命不久矣，然后另外也知道香港的事情已经到了一个没有空间再去往前争取，而是要回头来梳理的这个时候了。所以以一个可能相当悲苦的心情吧，就是基本上也是每周一两篇这样子，就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就把回忆录就像长跑，就是像一个短跑一样，用短跑的速度跑马拉松一样把这个人生写完了，也是非常的有启发。我后面还有两张 PPT， 我觉得是特别想要讲的，就是当我们说自己活在历史中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去对自己的家族，对自己做很多历史的梳理，比如说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我承受了什么样的这个历史的包袱、创伤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我的前辈如何的受到压迫等等等等都可以，对。但对我很有启发的是台湾这个历史学家，他现在在密苏里大学做老师，杨孟轩，他前几年的一本学术论文改编成就是重新写成书，叫《逃离中国》。他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作家他本身是一个228的受难者的后代，就他是台湾本省小孩，然后他在加拿大念书，然后到美国留学。他说他是长很大二十多岁的时候回家才发现自己的爷爷还是外公外祖父是被国民党就是到台湾之后杀掉的，然后就是228的这个受难者。然后但他们全家人都是到他二十岁的左右的时候才告诉他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愤怒，他觉得为什么，首先这个他就感觉到家里小的时候那种隐隐约约的，就好像我们可能爸妈从来不提文革的事情啊等，他感觉到家里很多的扭曲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他说他就开始决定要把自己的研究研究外省人，他想研究害死他外公的外省人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说这个研究计划的一开始是被一个使命感驱动，就是揭发外省人到台湾之后对本省人做过的所有的坏事。但是他开始研究之后，他做了大量的这个国民党的老兵的访谈之后，他开始对国民党的老兵和外省人产生了深深的同理。他开始意识到说，哇，你们也是承受了非常大量的创伤。所以比较像是他在追溯自己的生命创伤的家族创伤的时候，去看到了压迫他的人的创伤来源。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可怕也是很常见的很悲伤的循环，就是你作为一个受害者，其实你就会成为，你很容易不经意间就成为那个在结构里的别人的加害者。但他这本书就是一个他跟自己也不能讲的那么轻巧，不是说什么跟自己和解，而是他作为一个外省人的二代，他以一个学术研究记忆研究的方式去尝试跟这个很难解的族群矛盾对话。然后他提出了一些很我觉得很有洞见的观点他就说尤其是你作为二代，如果你不是一个创伤的亲历者的话你非常有必要的就是不要沉溺在你们的这个族群所受到的创伤里。你不是亲历者的话，你有责任去超越出这种沉溺，然后去开启这个对话的可能，去理解对方。对，然后因为他在讲那个他就说他在追溯国民党的外省人对他们做的坏事的时候，他就在想说，那他们作为台湾的本省人，实际上他们也经历过对这个地方的原住民的欺压，对吧？就实际上你在链条里你可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本书也非常好看。最后一本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有没有人看过苏小康老师的书，有看过的能举下手吗？好，哎，这个其实应该看，我觉得这个看过的应该更多才对，就是因为这是跟我们非常近的一段历史。尤其是如果我们对关心六四的历史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六四那一代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文本，就是留下的最好的生命记录的文本之一。苏小康是六四的时候因为六四事件而出国的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了，就是形成过很大的文化现象的这个佛商的总撰稿。然后他当时是到了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社，就是那是一个余英时先生跟很多人捐款跟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一个1990年成立的一个中国学社，为了救助 八九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然后就是大量的，等于好像是出资100万美金，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国学社，然后把大量的中国大陆受到即将或者正在受到迫害，或者是因为六四而受到影响的知识分子接出来。那个苏小康也是其中一员。苏小康在到了普林斯顿之后的第三年，1993年的时候，他正在普林斯顿的前两年，对这个他有一些很尖刻的比喻，说这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一个流亡度假村。对，说这个一般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然后除了因为有一辆破车跟没有崇拜者之外，其实好像没有生活在美国。那你可以想象，就是非常大量的当时的媒体的采访啊，然后就是很多人，你从中美关系的这个政治角度，美国这边有很多人需要这样一群人来代表某种立场发声，然后他们本身也处在一个年轻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生命变动，来不及处理，反正总之就是一大堆人生活的很混乱，也非常的就是纸醉金迷，就是也很奇怪，就是明明你是一个受到迫害的状态，但是你却能够因为这个迫害得到很多资源而过着一种被宠溺的生活。然后苏小康对这个都有特别直接的这个批评，也包含他自己在内。对，但是苏小康在1993年的时候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他们全家，他自己还好，但他妻子就是基本上进入一个可能植物人状态，就很长时间没有办法醒来。然后他就相当于是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因为他的妻子一直是一个他重要的照顾者跟支持者。然后所以他相当于从他妻子卧床不醒开始，才重新学着怎么去处理美国的一切的生活，包含照顾他妻子在内的医疗保险账单，所有的一切，然后送药救助等等。然后他也因为这个遭逢变故，从他原来的这个民运圈子脱离出来，被动的脱离出来，因为完全没有时间再去参与任何跟主要的这些民运相关的工作了，所以他就过了一段相当孤苦的，就是其实你看的时候会觉得哇，真的好惨，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孤独的，然后陪伴着照顾着妻子，希望他能醒来，最后妻子也醒来了之后，但是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必须得长期有人照顾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的这两本书《离婚历劫自序》跟《寂寞的德拉瓦湾》其实是就是先后记录他这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是一个非常跟我们熟悉的某一种六四流亡者很不同的一个低音吧，就是完全是一个另一个反面的这个一个低音。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在香港的时候读到这个书的时候，当时一个很大的震撼是，我在那之前并不，我当然知道对很多人来说流亡意味着什么，当然我觉得我们的知道大部分都是一种理性上的指导和想象，但是苏小康我觉得蛮深刻的记录到了，尤其是当你的这个牺牲，当你的这些光环，然后当你的这些所有的一切因为遭逢变故也好，因为这个岁月很无情的流逝也好，都尊严尽失，就不管你是在做什么事情，你在别人眼中和在自己眼中都变成一群没有尊严的人的时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存在的状态。对，我觉得就是你看到这些人的反思的时候，我不是说对我们今天的现实会有什么很直接的指导，但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生命经验里多多少少都包含着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一切，几乎都在这些经历的子集，就是你都包含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碎片。然后我会看到他们是怎么应对他们的这些挣扎，他们的挑战，就是如果你是他，可能你也很难做得比他更好的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怎么最后在一生完结的时候去反思这一切，他们诚实的告诉你他们曾经经历了什么，他们怎么应对他的，在过程中他们有哪些挣扎，我觉得是对你在此时此刻去安顿自己，不管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可以安顿的方式吧。就是你的这个找到连接，不光是你找到跟你的同社群的人的连接，而是跟历史上这些灵魂的连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对我来说特别有效啊。接下来就进入广告时间了。没有，我是想说对我影响很深的几句话，就一个是其实是罗兰巴特说的，最后来被陈冠中改写了一点点，香港作家陈冠中改写的一点点，叫《活出时代的矛盾》。罗兰巴特说的好像是 Living full of 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time， 就是活于一个完整的时代的矛盾中，但是陈冠中把它改了一个变成 living out， 就是好像是一个更积极一点的，就是我要更主动的去活出这个时代的矛盾，然后以及就是像你自己想的那样，就是 live the life you have imagined， 活出你想要的世界，就是这个我觉得好像是我自己在把自己跟这个放在这条历史长河中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非常清晰的位置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些坐标吧。对，我就先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可以进入比较具体的交流，因为我知道也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谢谢大家。
我想接着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分享有很多历史很多书，然后其实讲到离散这个概念，然后我想说在美国生活，我其实像比如说和 本土的美国人白男聊天的时候，我就提到 diaspora 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嗯，然后我就想说，嗯，在美国这种它比较主流的社会里面，它其实可能关注的话题跟我们这些所谓的离散社群的其实可能是很不一样。嗯，那就是在这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融入主流生活，真正的生活在美国，然后避免自己被边缘，以及另外一件事情是所保留自己的文化身份，然后也关心中国，然后也建立海外的这种离散社群。这两件事情会有矛盾吗？或者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协调他们，做到一个 balance， 然后做到既关心中国又真的生活在美或者其他的海外的国家？
我觉得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当然是很难的。我自己没有在美国很长时间，我可能就其实就过去一年了，就过去一年在哈佛大学在波士顿做访问，所以是一个短暂生活的状态。然后这一年里我几乎就不是很关心美国的话题，对，非常的我也知道我是一个暂时居住的状态，所以不是一个真的很融入，就完全没有在融入的状态。对，但是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在香港的时候经历过，就是我在香港的前十年前八年吧，可能在做记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以香港为腹地为基地，然后不停的回到中国去采访中国的事情。我2005年至少到2014年之前，我都是完全没有在关心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在发生什么。然后所以那个状态里边就是非常的就我大概一个月可能有三个星期的时间都在中国大陆采访，然后我也觉得很理所当然，因为香港很好，就香港是一个当时很稳定的一个基地，然后那香港有很多的自由，然后有很稳定的法治，然后香港的自由对香港来说简直是就是有富裕的程度。就香港，我当时香港的很多媒体的，我就记得我学新闻嘛，所以我在香港看本地媒体的时候常常觉得很惊叹，就他们那个时候苹果日报那个时候在2014-12年以前，苹果日报的头版常常是什么两个阿姨在超市吵架，真的头版，真的，我不一点都不夸张。我每次看我就觉得天哪，就是然后那个时候中国都在什么矿难啊豆腐渣工程啊，四川地震啊，校舍倒塌啊，然后什么这个毒奶粉，就是那种巨大的惨，就是很又不公义，然后又冤屈，然后很惨。然后香港这边就动不动就是真的阿姨在超市吵架，我印象太深刻了。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当时陈冠希事件嘛，大家应该有印象。
嗯，
我感觉很多人看过照片，陈冠希当时这个艳照门的这个事件也是好像就是2008年。然后那个时候中国是地震跟奥运，然后香港是这个陈冠希。然后这个陈冠希的时候，苹果日报我真的不夸张，做了整整29天的头版新闻，整整29天，我当时都崩溃了。我当时在亚洲周刊，因为太热了，最后老板也让我写一个封面故事。我就心里想说，天哪，你们都已经看了29版这个那个苹果日报了，要到底要怎样。而且当时更尴尬的是我爸妈正在香港看我，然后我就每天就把电脑藏起来，你怎么不能给他们看我在看什么。对，然后那个而且你一打开新闻，一打开电视新闻就是陈冠希的，而且都有很多那个就是性器官的词汇，就直接什么口交之类，就反正就真的就是电视新闻里就天天就那样。我爸妈当时开眼界，觉得哇塞，你在香港做新闻就在干这个。哎呀，我就觉得哇，真的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香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我就觉得好浪费啊，这个自由，对吧？我们在中国的新闻记者每天都要跟禁令搏斗，然后在香港每天就是有那么大把的版面都在报道陈冠希，让人崩溃。然后所以我一开始是完全没有在关心香港，但是就是到香港发生变化的时候，当时香港发生要占中占领中环雨伞运动等等的时候，我开始发现自己身边的人，就是生活里的很多朋友老师很热烈的投入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才恍然觉得我其实不太理解他们在干什么，我不太理解他们的情感的这么强烈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我想要理解，不然我觉得非常羞愧，因为你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了，然后你连你生活里面这些算是亲近的朋友，他们在关心的事情都不能共情的话，你会觉得你好像在就是我就很深刻的发现，我变成了香港的法治跟自由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进去建设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一些，所以我其实觉得那个融入或者是那种共情是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契机的，但那个契机很大的契机在于。你确实需要跟本地的人发生生活里的联系，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美国的朋友，有一些巴勒斯坦的朋友，有一些犹太人的朋友，然后当你有了以后其实你只要不逃避关心他们在关心的事情，都不用特别那种很高屋建瓴的说我现在要了解一下美国局势，对吧？我要了解一下拜登跟川普怎么回事，我要了解一下巴以局势，不是这种方式的，就是你并不需要这样子去 build up 你的知识，因为实际上也这个世界上也不缺你的一个人的观点。 对，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很深刻的受到了影响，或者是比如说你会发现有人在大学里游行，然后但是有人在反对，然后但他们情感都很激烈的时候，你只要关心你的朋友，你关心这个具体的人，其实你就这就是一个机会去关心他所处的这个处境。我觉得就找到这样的机会，其实就是最好的方法，绝对不是宏观的就那样的，就是自上而下的，我来关心一下美国人民生活的好不好，就并不是这样的，对吗？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其实我们都可以自我认同为类似于世界公民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也可以接受一种漂泊的一种 lifestyle，然后不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去扎根。但是尽管我们目前身处海外，但对不少人来说，它还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状态，然后它还是要面临可能必须要回国的可能。那即便是已经拿到永居的身份，可能很多人也仍然有家人，或者说现在一个新词叫做所谓的软肋，他还在中国。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种可能会带来恐惧或者是实际的威胁的这种期盼呢？然后刚才也提到过，此心安处是吾乡。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做到心安？然后是需要去做更彻底的切割吗？或者还有什么的方式？
好难啊，这些问题都，
我留下最难的问题了。
因为它难在其实是没有办法就笼统的回答的，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那么的不同，就每个人的处境都那么的具体，而难以解决，就是而难以当成一个问题去解决啊。然后而且你面对你的处境的时候，必定是非常孤独的，就是你不管有多少同路人坐在一起，听你哭，听你笑，然后给你拥抱，然后我们讲一些道理，然后看很多书，最后你面对那些很关键的决定的时候，依然是非常非常孤独的。我觉得这个是它很难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还是每个人可能要想办法找到让自己觉得自洽的方式吧。就是我记得我还是举个例子，我记得以前我对我影响很深的其中一个中国公民社会的这个人是梁小燕。梁小燕是以前就是在中国做了，大家有看过天安门那部纪录片吗？卡马汗丁，对对，应该记得那个麻花辫的梁小燕。然后我因为一些采访的原因，也是就是，但是后来不是采访，就是反正有机会跟小燕姐有过一很长很长时间的长谈，大概可能1次发9个小时的那种。然后我就问了她非常，我当时正在香，2014年的时候，正在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第一次的冲击，也可以说是一个启蒙吧，就是这个启蒙不是说我开始意识到自由民主很重要，而是说，我开始对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还是行动者，在这个跟这个世界的、跟这个正在发生的剧烈的变化之间，我应该在一个什么位置才能让自己不愧疚？就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挣扎跟思考的时候，我跟小燕聊天跟请教，然后我当时就问了她那个89纪录片的事情，她说，因为1989，因为那个卡马汗丁那部纪录片是在1989年10周年的时候吧，好像我记得应该是10周年的时候放的。对，就是梁小燕在那之前是一个没有出柜的人，就政治上没有出柜的人。梁小燕在那个纪录片之前是没有人知道她的，所以她是一个安全的。她尽管经历了89，她也在89的现场，她也作为大学的年轻老师跟学生在一起，但是她不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是那部纪录片让她出柜的。就是那部纪录片，她是第一次，她的名字、她的影像、她的声音，就是完全的暴露在公众面前。她也在那部纪录片之后才变成了一个会被国安可能定期找喝茶的这么一个人物。然后他说，当时卡马汗丁在那个纪录片的每拍到一个阶段，都会问他一遍，都会跟他，因为卡马汗丁那个纪录片里的所有人都是已经出柜了的人，除了梁小燕之外，其他人都是公众人物。然后，所以卡马汗丁也是很有伦理责任啊，就是会大概每半年跟他 check 一次，说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你真的愿意吗？然后到最后，那个纪录片放映就是真的要放映之前最后一次剪片的时候，卡马又给梁小燕打了个电话，说我最后再问你确认一次，你就是你愿意吗？然后梁小燕就开玩笑说："我现在说不愿意，难道你能把我的画面全剪掉吗？"然后卡马说："虽然这样对影片影响很大，但是我是可以剪掉的。"所以后来那个梁小燕就说："他说你给我20分钟的时间。"然后梁小燕她就跟我很细致的，我就一直在追问她那20分钟在想什么。她就挂了电话，想了20分钟。她说她那20分钟里就想了所有最坏的可能性。然后然后她很真挚的说："她说她是一个很怕，她就是想到很多，当然你可能性可能就是被抓呀。"或者是失去自由呀，失去自由以后家人的伤心呀，家人的痛苦呀，骚扰父母呀，就是你能想到今天会发生在人权律师，发生在很多很多人身上的很多最坏的事情。反正梁小燕说她在脑子里都想了一遍，然后她当时跟我说，她说邪心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一个很怕疼的人。她就说，她说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害怕暴力的人。她首先她说她也打针都很怕疼，然后她也很害怕看见直接的暴力，然后她说她有点不能想象，就是这些暴力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怎么样。但是他说他这个都还能过去，他说他最不能想象的就是如果他被抓了之后，他父母怎么办？ 然后如果警察骚扰他，他当时父母应该年纪也不小了，就反正就是警察如果骚扰他父母，他该怎么办？他觉得最难受的是那个内疚吧，就是那个就是警察如果骚扰他父母，因为是你做的，你自己承受，你就算很怕疼，你也愿意承受，那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在自己身上完成这个循环。对，然后他就说到父母的时候，他说他最后有一点想通了，他说他回去跟他父母说。他说如果警察真的找你们，然后如果警察真的对你们有一些骚扰或者是威胁，甚至是影响到你们的工作晚年的安排，然后他说我会告诉自己我不要愧疚，然后因为这个不是我的错，是政权的错。政权的错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这个政权的受害者，就是我们共同在承担这个体制之恶，不是我让你们承担的，是我们共同在承担这个体制之恶。然后我在我能够尽力的时候尽力对父母好，能照顾的全照顾好，该做的事情都做好，我做到孝顺的女儿。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生一些很糟糕的事情，这不是我的错，因为我都已经尽力了。我们就是一同在面对这个体制之恶，就是没有谁是天然的要逃脱在这个之外的，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体制之下。我觉得他当时很详细的跟我讲这个事情，对我自己是很大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是很大的震撼，也是很大的启发。就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困扰并不是一些单纯的技术层面，比如说你可能害怕自己被抓或者什么，其实最大的困扰常常是这些内疚，就是愧疚，就是因为你而影响到其他人。我觉得这个就是软肋，你刚刚说的这个软肋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也很清楚了，可能不需要我重复了，就是这个体制之恶是朝向所有人的。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做出了你的选择，而你的身边的人，你的软肋受到了影响，那就是我们在共同承担这个体制之恶。就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态度，但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做哈。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可能需要找到一个这样的态度。对我来说，我就会想是你的底线是什么，就其实你给自己画一个你的方向，你的目标，然后但是你可能要想一下你能承受的最坏的事情是什么。每个人的承受度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到像梁小燕这样说父母被抓了他也没有什么问题，也并不是，就是说但是你可能要预先想清楚你能承受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承受不了的就承受不了，你就去面对它，那你就必须要为你承受不了的事情做出妥协，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个很清楚。对，但是如果能承受的你就预先想好，其实会让你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很多每一个小事情上的判断跟纠结。
Your choice。
其实最近全球有一个号召放映白纸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声援因此而被导演陈品霖然后热风也是参与这一行动的组织者之一。我们在四月初的时候做了两场放映和讨论，然后前几天在台湾的飞利书店也做了放映，然后刘志新他录了一期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播客。我们最开始跟志新有联系其实是去年 Me Too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不约而同对王丹性侵案的控诉人做出了一定的支持，然后所以他去年九月份来纽约的时候就来和我们碰面，然后顺便也录了一期就是开头有介绍过的关于热风的播客，然后我们还带他去听了纽约女子主义的脱口秀，他就跟他们又录了一期播客。对，这一趟整个时间线下来就感觉是非常一拍即合，然后非常顺滑，就是顺畅丝滑的连锁反应。然后就是虽然大家的常驻地其实隔得很远，但是又好像建立了很长线的连接。就是平时虽然也不怎么真的去日常有联系，但是在有一个行动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联动。然后这种联合的行动是我以前没有想过会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然后现在我就相信了，就是原来人和人之间就算只见过一两次，可能依然也能够通过确认彼此的价值观而建立很纯粹的连接。然后我也其实本来是一个非常大的 I 人，
我们要勉强自己哦，
被逼的都是要做事情然后就被逼出来。然后原本也是就是我也是喜欢自己安静看书，不太喜欢社交，所以这种样子的互动是很触动我的。但我想就是您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体验和经历，尤其是在很多不同的城市去又是开了飞地书店，所以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就是通过你创办的书店或者是其他的平台而建立了一些很棒的连接。
对，太多了，就是多到可能有点我觉得我讲一个好笑的好了，就是我以前我从做端传媒开始，就是我做的机构跟项目，不管是它是一个公司还是它是一个没有成立公司只是一个大家合作的项目或者是个书店，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首先同事跟同事之间谈恋爱的比例真的非常高，然后同事跟客户之间谈恋爱的比例也很高。我们现在飞地的未来的店长就是的男朋友就是在书店的客人，就是非常的对，我刚刚讲说我可以转行去做红娘。对，但我的意思就是到某一个年龄层，就是你会发现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很高的 肯定，就是你真的建立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连结，那个 meaningful 到哎，大家真的就在一起了。以前端传媒有一个笑话，就是我后来数过，就是我们从2015年到后来，就是端的同事，不管是在职的还是离职的，就是因为端而认识而在一起的人，可能有差不多将近十对，真的太夸张了，就是有一种。然后就你也能感觉得到那个原因是因为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都蛮边缘，就是在这个各自的主流社会里都蛮边缘的，所以碰到一起，然后尤其是又是一些敏感多思的这个灵魂的时候，就特别的一拍即合。然后我本来以为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事儿应该已经慢慢的就过去了，因为那个时候10年前我也还年轻，所以我觉得哦，可能我们招的都是同龄人。但我就是最近发现飞地书店又成了两对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心里想说，哇，真的好有趣啊！而且我们的那个香港的店长，真的是跟一个常常来书店的一个台湾男生的客人，然后就在一起了。而且因为在一起，坚定了他想要留在台湾的决心，让我的店长不会很快的离职。对，所以我就非常的对，就是说连结，我觉得那个莫过于此吧，就联想到这儿了，
有很意想不到。其实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也说，就是我们不是翻热风的火遍了，然后还说鉴定一个就是我们大概活动做比较成熟的一个标准，就是能够出一对。
是是是，是是多一点多一点，大家等一下多一点互相的谈话。
对，那我们就可以非常豪华的进入到全场观众的讨论环节。
因为你提到了关于离散的问题，流散就是 diaspora， 里面提到了这个 Shelly Chen 和 Philip Kong 他们写这些书，而且飞地书店现在在台湾开，而且在清迈开了第二家，这两个地方都是有非常强的这个殖民的这个历史，然后去殖民化也是他们重建自身的一种 identity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要说我们华人这个离散社群，你如何看待说我们华人的离散社群在离散或者流散或者说去殖民化这些不是以单一的一个 region 来 focus 的，而是在一个就是一个 global topic 当中，我们和其他的有相似的这个话题的这些社群之间的一个连结。
谢谢谢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也老是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从因然的角度没有很难回答，对吧？我们当然可以很简单的说，我们应该去知道，因为别人在我们出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努力的来了解我们。应该这个事情并不难回答，难的是那什么条件能让它发生，就是因为很实际的，就是大家不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大家不去了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很多人可能说那我工作很累，对吧？我本来在离散状态中我已经自身难保了，我没有精力去了解比如说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然后 which 也完全都可以理解，所以就对我来说那个难度在于这个因然跟实然之间的这个 gap 怎么办。因为你说的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做媒体的，我当然以前做报道的时候，我就每天都在觉得啊这个事情很重要，摇晃想要把读者从那个屏幕那里拉出来，摇晃着他的肩膀说你给我好好听，真的很重要。虽然你现在可能感觉不到，但是真的很重要，但没有用嘛，对，你要不看就是不看。对，然后你也不能说不看的人他就是一个不关心世界的人，也不能这么说。对，所以变成我觉得这里有我，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我有一些就是思考的，就是我自己实践的一些方式吧。我通常比如说香港人也常常会这种，我通常不会说我们关心他们是因为这样我们以后出事的时候他们也会关心我们，就我通常不会，因为我知道这个就是人在很急切的时候会这么讲，但是这不是一个交换，对吧？你先生你肯定也很清楚这点，就是我们并不应该用交换或者是某种情绪勒索的方式去 push 别人关心一个你认为很重要的话题，然后因为这个最后得到的结果也很难是好。但是如果不是交换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比如说我觉得 得找到一些切入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清迈开书店的时候一开始就清迈你会发现清迈有很多中国人，是一个很多人去清迈就是因为他很疲惫在中国，然后想要去休息一下躺平，对吧？躺着而且很便宜的躺着。然后很多二十多岁30岁的人自己在清迈会定义自己是一个退休的记者或者退休的纪录片导演。就是或者是一个已经在中国大陆遍体鳞伤的一个状态，或者在美国遍体鳞伤的状态，然后会跑到清迈去休息。然后但在这个状况下，人们在这个状况下会很不自觉的变成一个你就是成为清迈这个地方或者泰国这个地方的便宜的物价然后好的食物的一个 free rider。 然后因为你也不了解，很多人在那里住了很久也完全不了解那里的历史，对吧？没有跟本地社会发生任何关系，泰国的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那他们也一点都没有关系。然后我也跟朋友聊过，我说你这样不就很像个殖民者吗？你这不就是一个你去清迈搞一个大房子，然后在那里住两个月，然后平常挣着美国的工资，那你这跟对吧？就你跟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学到的这个殖民者有什么差别？他说，哎，也是，对，我们就在，对，就是因为你在做这些反思的时候，但你又理解，就从他的角度，你又能理解那个具体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要。 我觉得在这种死结里要想办法创，就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开书店或者飞地这样的空间是，就我觉得要想办法创造一些新的空间。就是我以前在学这个做新闻的时候，我挺喜欢一本传播学的书，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它里面有个概念，就是说 A 跟 B 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要让他们对话，你让他们直接对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个时候最好你能创造一个第三个空间，你让他们都走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相互舒缓的空间，能形成一些对话。那比如说飞地对我来说，我会在飞，我们现在在清迈策划一个系列叫做泰国第一课，比较像是从文化、电影，然后社会运动、LGBT， 然后泰国的政治什么等等等等的一个权利，然后你去用一个系列的讲座的方式，因为很多到清迈的人来说，他是 nice to have， 他可能不是 must have， 他不觉得自己是一定需要知道，但是哎，你有也不错，那我确实可能经过书店，我会觉得哦，我没有想过，原来我生活的这也是一个国家哟。他们有自己的痛苦哟，你每天跟你的那个在服务你的泰国小哥哥小姐姐，他们有自己的烦恼哟，就是你需要一些提醒，就他们可能进去听了以后就发现，诶，就好像找到一些 connection， 就我觉得这种要创造这种连结的重要性远比跟你觉得强调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一样重要，就是要想办法创造这个议题跟这个人之间能够 relate 的方式，这个是需要很多创新的，是我觉得这里是需要非常大量的创意跟innovation 的，然后而且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远比我们认为这个重要议题重要，我们摇晃着他的肩膀说泰国选举了民主了，但没有用，就是实际上大家听不见就是听不见，但是创造一个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看得到效果，而且我们会比如说在清迈书店我们做过一些长期在台北做 NGO 服务的台湾人，然后在清迈做分享，就长期在清迈做就在台北做服务的台湾的 NGO， 那对一个去听的中国的这个听众来说，他就会觉得很新奇，对吧？你是一个华人，对吧？你是个讲中文的人，但是你在台北有这样的，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样做？他会跟着，他会好奇啊，因为好奇法，然后跟着去关注到那台北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 NGO， 然后台北的这个状况是什么原因，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就是这个连结是这样子去搭建起来的。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花很多精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除了强调议题本身的多样性之外，
更增
那个
sir 啊。我非常同意，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婉转比强硬要更有效果的，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
对，也不是婉转，我觉得那个它其实是逼迫你要去思考这个议题为什么重要背后的那个更深刻的东西，因为一个浅显的表达一定是你要对它想的更深刻，深刻到你得让它，就它不是一个议题了，它是一种 human condition， 对吧？然后这种 human condition 是可以平移或者是用其他的比喻或者语境去诠释出来的，然后你要把人能够带到那种他在他的生命经验里能理解的那个相似的 condition， 这个时候这个连接就非常容易打通了。